好像全世界都归耶稣基督，耶稣才再来。但另外一些人清楚看见了，末世的时候，真正持守信仰的人很少。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只论分家奸淫，在最败坏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今天的灵恩派走的是量的增加，成为末世记号的太来教导的。在归正时，你就看见在最后的时刻，连普遍的恩惠都要缩小，这是 Cornelius Van Til 的思想。就末世的时候，上帝要把他恩典收回，连普遍恩惠收回，结果就越来越多人越大胆犯罪，也大胆犯罪的结果，邪恶淫乱的事情就充满世界，而耶稣基督就回到世界上来。你今天看的台湾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你说很多人信主，这就是耶稣再来的记号。你知道今天台湾的同性恋是任何一个时代不能比的。你看到今天台大的学生没有结婚就上床的比例是超过什么时代的吗？你看到今天连许多不按正统教义传道的传道人都是犯奸淫一面上讲台的人吗？你今天走哪一条路来执行神的使命？我越讲心中越痛苦，因为我知道今天有许多虚假的现象正在欺骗圣徒。我也知道耶稣基督讲末世的时候连选民都要受迷惑，那我也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忠心到底的，甚至为主而死的，必得到生命的冠冕。我清楚在这些矛盾的中间，我应当照着神给我的意象，神给我的呼召，来执行神交托给我的使命。我再说，意象不是神奇怪异的现象，意象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对真正他要交托侍奉的人的分享。你看见神心中所定的美，你看见上帝永世的计划，你听见上帝在时代中间对你的吩咐，而这个意象就总结合这一个呼召的总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当这一篇基督的受难的这个信息，如果是按照人的理论是要讲到耶稣的失败的时候，基督徒不要忘记，十字架上耶稣不是说失败了，他是说成了。所以基督死的时候，世界的法律、世界的政治、世界的宗教、世界的群众、世界的自然力量、世界的军事，这些六大力量都压在耶稣的身上，他完全失败。但是就因为他在线上上失败，不肯被那些虚假的教育同那些成功神学所接受，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就像以赛亚所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加上谁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而被交易的，谁知道他是担当我们的刑罚的，谁知道我们各羊各人如羊走迷，耶和华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接下去我们更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的失败是假的，世界的得胜也是假的。阿们。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比拉多、该亚法、犹太人、叙利王、群众的声音、政治的压迫，都因为基督的复活，全部给他一笔勾销。感谢上帝，这个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神向世人宣布的最大的意象。有神迹吗？没有。有理性的了解吗？没有。有智慧吗？没有。有能力吗？没有。但是保罗说，上帝你看他是愚昧吗？我宣布上帝的愚昧比人智慧。上帝你看他是软弱吗？我宣布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失败就成了最大的成功，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变成最大的能力，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个羞愧变成最大的荣耀，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坐变成最大的智慧。 我的保罗大声吩咐我，世界上的勇士在哪里？世界上的哲士在哪里？世界上的智慧人在哪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将军、富户、君王、臣宰，那些大有能力的人，都要说：石头啊，压在我们身上吧！我们惧怕那羔羊的愤怒，因为羔羊的愤怒将要发作，那坐在宝座上的他的怒气将要发作。我告诉你，真正的得胜不是暂时的世界，是上帝永世所定的被杀的羔羊。阿们。所以如果你能够抓到这些重心，你能清楚明白上帝的意象是这样慢慢摆开来，再把它收束到十字架上，上帝的呼召在无声之中吩咐你，叫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叫你舍己效法耶稣基督，叫你高举基督传扬他的十字架，那你就执行了他的使命。这样在宇宙的中间，在万事的中间，那些真正有使命合乎神心意的人，就是那些高举基督传扬基督，把别人带到上帝面前，透过基督使他们认识神，成为神儿女。那那些传道的人，那些做见证的人，那些领人归主的人，那些以撒旦征战的人。所以圣经说，美哉大哉圣羔羊，又说何等美丽，何等佳美的教宗，就是那些传扬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教宗何等佳美，他们走在神的旨意，遵行神命令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是奥秘室的管家。这些人是什么？是真理的传扬者。这些人是谁？是在神与人中间把基督带到人间，使人认识被杀的羔羊，也把人带到上帝面前，透过复活的基督使他们得救的人。这些的人真正见了异象，这些的人真正听见呼召，这些人真正执行神给他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那些真心奉献、至死忠心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全宇宙历史中间、人类几千年历史中间神所最尊贵的人。不是百万富，不是总统府里面的总统，不是王宫里面的皇帝皇后，不是将军在军事中间的地位，而是那些用他们的骄傲走遍陆地海洋，到各乡各镇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为他们真正看见了异象，他们真正听到了呼召，他们真正摆上献上做了神要他们做的使命。这些人是圣人，这些人领人归圣的神的仆人，这些人是神所差遣的使者，这些人是带神团圆的人，这些人是神心中的宝贝。所以这些人被杀的时候，上帝说圣民的死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他们可以受难，他们可以寻道，他们可以被留在祭坛下面，好像没有人替他们伸冤，甚至他们等不及的时候说：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到几时呢？上帝说：你们在等片刻，在等什么？等更多的与你一同死，一同受难，一同被侮辱、被轻看、被藐视、被杀害，叫做数目满足以后，我的日子就要来到。圣经里面数目满足有几次的出现，第一次的出现也就是得救的数目满足，罗马书里面提到就是第二次的出现，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寻道的人的数目满足，历史正面向最后的一天，也就是得救的外邦人数目满足，得救的人满足，另外要寻道的人满足。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上帝永远的旨意， 从这些角度来看见神勇士的计划，从这些角度看见神在历史上展开的事实，展开的意象，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听见神在时代中间发出的呼召，在这些事情上看见信徒忠心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给他们使命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是基督的子嗣，我们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们有忠心。现在我要用两件事来把所有的讲述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到底在怎么样的事情上来做成神的工作。第二样，我们怎么知道神呼召我做这些的工作，我们到底在怎样的事情上做成这些工作的。我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我们要持守信仰，在奥秘式的这些事情上坚守到底。当教会脱离这个奥秘，当教会没有看见这个奥秘跟上帝整个计划的中心乃是受苦受死始终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成为我们传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个忠心遵守神命令的人。今天教会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坚守使徒所传下来的信仰。当教会没有抓到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从来不明白上帝的意向，这个教会从来不明白上帝的呼召，这个教会从来没有行上帝旨意中间所定的使命。他们是一个挂牌挂名，以社会以世界生意人的眼光来做一些宗教活动的团体，不是教会。教会的真正的记号就是忠心于神的奥秘的道理，这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上帝。所有听我神学讲座的人，请你们很注意，很真心很细心的思想，这十多年所有的神学讲座没有脱离这个性质，就是回到正统的信仰，持守奥秘真道的真理。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同根基。你们做监督的，你们做这事的，你们是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你要持守信仰，持守真理，永不退了，永不妥协。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应当为了持守信仰有所行动，就是为真道建立争辩，不能放松。当人说你这样争这样辩，你不是没有爱心，你不是论断弟兄，让那些曲解圣经的人用他们无知羞耻的口随便侮辱圣徒吧。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他们要担当自己的义昧，因为他们不能把为真道争辩跟什么叫做爱心同合一分别出来。什么叫做合一？是在真道里面的合一。什么叫做合一？在基督的名下合一。什么叫做合一？在宝血里面，我们因为所领受的救赎同真正的生命，我们合一。不是无论你称自己是基督徒，你怎么样信，怎么传，怎么样误解圣经，我都有责任跟你合一。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有人认为唐崇荣不相信合一，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我相信圣经原则中间的合一，是真道里面的合一。我不相信合并，我不相信同流合污，那叫做合一。合污合并同流随便的联合，不是合一。所以真正的合一是 unity， 其他的是 union。 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 我再讲一次， 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 大家说， 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 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 不等于合一。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不等于不合一。我们有不同的主织，不同的宗派，但我们应当有相同的信仰。阿们。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形式，我们有不同的传统，但有相同的信仰精髓，就是相信死而复活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相信就透过他的宝血与神和好，相信圣灵重生乃是叫人归于基督，过圣洁的生活，而且遵照圣经的教训，使我们永远顺服神，在他的道中间合一。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了，你不相信神借着基督道成肉身，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圣灵使人重生，使人从罪的地位成为圣徒的地位，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也不传这些，你只传那些外围的，传那些是现象的，传那些讨人喜悦的道理，而把这个被杀的羔羊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多一的盼望，是多一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把它丢弃的时候，我不能跟你合一，我不需要跟你合一，我不要跟你合一。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有同样信仰不同宗派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凡是同样名称且不同信仰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应当在这样的严谨，同样看见十字架，同样看见复活，同样看见这位主是真正中保，赦罪流血，洗净人，使人回到上帝面前，多一中保，在这个事情里面合一。你说是啊，他们这些都信，我相信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这些都相信，但是这些相信的这一些人竟然是比较上一代的人，而他们认为上一代有这些还是可以的，就加上了其他许多次要的东西，在第二代中间把次要的变成重要的，把重要的变成次要的，因为常常教导的不是重要的，所以就从正统的传流中间慢慢偏疏到边围的那些不重要的教训。到了第三代的时候，第一代还有这种相信的传统的某些人就离开世界，而第二代不传这些，第三代连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教会就在两代以后变质。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几个人听懂这句话。在几十年前，纪志文、赵思光、王明道、弥陀神，他们都有非常坚守纯正的信仰，所以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那这些信仰都是从始祖传下来真正的福音，但是这一代所传的不是那些，这一代已经有许多承继这些人的教诲，所传的东西是以原先的福音的正统的主流思想已经慢慢偏离。到了第三代的时候，他们所听的是成功神学，是神迹奇事，是异梦异象，是医病，是那些，而基督使人回到上帝面前赦免罪恶与神和好的道理慢慢偏离。如果没有敬忠，如果没有先知性的预言，如果没有人出来境界把教会带回正轨的话，那么第三代以后教会就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变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固守正道，持守使徒所传下来的教训。第二样，我们在这个重要的环节里面，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那些在基督的福音之外加上一些不必要的次要的东西，把它等量齐观你福音的本质的那些教义，都要一概拒绝。为什么保罗跟那些从耶路撒冷来说外邦人的信主不够，外邦人真就不够，还要受割礼，否则不能真正的得救？保罗说啊，不要紧啦，割礼就去割吧，反正花一点钱两天就好了。保罗不是说啊，犹太人都受割礼，外邦人也受割礼，这样比较同等嘛，不然犹太人不是痛了几天吗？保罗算了啦，这样呢免得犹太人有一个最大的痛苦，哦，外邦人免去这一条太舒服了他们。保罗算了，要割就割，不割不割，你们自由吧，反正基督是我们自由，我们彼此合一，我们都是弟兄。保罗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 请问保罗不爱他们吗？请问保罗不合影吗？为什么保罗要与他们分争辩论？今天我这种真正的精神到底是不是不合影？如果是的话，请问保罗有没有合影？为什么保罗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你告诉我，你回答我。那么他们结果没有办法，相持不下，就派他们全部去耶路撒冷去找彼得。当保罗去找彼得的时候，彼得有没有想，心里想，我是老大哥，我讲的话是权威，你这年轻人这么勇敢讲这些争辩的话，好，我把你压下去，免得你比我厉害。我是教区长，我是区会的主席，我是老前辈，你这个年轻人这么勇敢争辩，所以我现在压你下去。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尊重上帝，他看出保罗的争辩是对的，保罗的争辩不是分裂教会，保罗的争辩不是不合理，保罗的争辩不是没有爱心，保罗的争辩是持守正道。所以呢，彼得就站起来讲最后的结论的话是什么呢？外邦人不必跟你啊，我们犹太人的受隔离，你站在保罗那边说外邦人不必隔离，他们尊重彼得是最高的权威。彼得说外邦人不必隔离，为什么？彼得站在保罗这边与他们争辩，因为如果外邦人还要再加上隔离才得救的话，那你耶稣所留的宝血功劳不够完美，你明白吗？这样真道就受亏损。因为耶稣留的宝血不够完美，所以耶稣留了血，你再留一点点，两种血使你得救。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不够，加上你受隔离，救恩加上律法，这也好了，皆大欢喜，不必争，不必争，大家合一。没有，耶稣的宝血是最完美的救赎。耶稣死而复活之外，没有其他的功劳，人不可以用别的东西加上去来使你得救。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自己没有讲方言就是没有圣灵，你说不要紧不要紧，就讲吧，这样更好。我告诉你，你就开始违背圣经，因为圣经没有说过一句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圣灵，没有讲方言就不是圣灵的事情。你看见为什么我们这样争辩吗？因为真理的完美性不必加上其他非真理的因素，真理的完美性是在绝对的范围，不必加上相对的范围。所以你看见四次圣灵降临有几次提到他们讲方言，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提到，而且没有一句话你们一定要讲方言才表示你们圣灵，那是人的智慧，人错误的思想加上去不必要的结论。我们一定要让福音的完整性独立的绝对不受相对事情的影响来保持它的完美性。所以保罗的这个争辩就成为使徒留下的模范，在不是真理的范围里面的凡事不是真正绝对的，我们就不必要争；凡是真正绝对的，我们就不可让这个传统下来，成为上帝奥秘式的管辖，持守、保守、固守上帝奥秘，成为上帝家里面中心的知识，那我们应当为真道这边。不但如此，我们要以外教同世界堕落的理性所产生的这些对教会、对圣经福音的攻击，产生复位的作用。今天我们看见21世纪所争辩的事情没有20世纪那么激烈，在20世纪中间，无神论、共产主义这辩证唯物的学说对基督教的攻击、对教会的逼迫、对基督徒和传道人下在监牢里面侮辱、羞耻、各样的败坏的辱骂，我们产生许多许多的痛苦。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看见上帝为中国保留了全世界最勇敢的传道人，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至死忠心。这些人是神意向呼召跟神所托付的使命中间最忠心的人，虽然他们最后的几十年是在监牢度过，但他们对整个世界心灵的振奋，对圣徒坚守真理所给我们带来的榜样，给我们产生的力量，没有输过那些 布道家带领很多人归主的功劳。今天我看见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两种人是神特别重要，一种是固守真理奥秘绝对不妥协，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死亡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第二种是不顾自己的劳苦，不顾自己的安危，尽力把福音传开，叫更多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那些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是守卫者，一个是进攻者。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在这两样中间看见意象、呼召跟使命之间的界限。你在神的呼召中间是做一个守门大将，防卫所有敌基督来的火箭，所有错误的思想来的攻击，所有的异端来的诱惑，所有假基督来的假冒的这种复位工作。或者你是不是在正面以撒旦、以仇敌、以错误的教训正面交锋，传福音把人的心里夺回的那种勇士？在这两样中间你要成全其中的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要为真道建立争辩，我们的复位真道所受来的文化这些的攻击，我们的保守神交托给我们的群羊，这样在这些的事情上做保护、保守、坚守的工作，这才是基督的知识，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是为真道建立争辩的勇士，是持守神在我们教会中间要么保守，直到连一个也不失落，属于上帝的子民。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出仇敌所有的计谋，我们要攻破敌人所有的城垒，我们要把那骄傲使人拦阻人认识上帝的事情都打下来，把人的心意归回落回归向上帝。我相信这是中国教会最少的事。我们今天对不学无术的人用几件见证带领他，使得对基督教有信心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在最高精神的哲学界里面，文化巨子那些教授团，那些抵挡基督教的最高知识分子中间，用上帝的话批判他们，光照他们，把他们的头脑抓回来归向上帝的这种传统少而又少。所以你说，主啊，我要顺服你，我要被你呼召，我要遵行你的命令，我要在我的生命中间执行你的使命。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当我们几十年前，主啊，打开大陆的门，主啊，打开大陆的门，我听台湾的人祷告热切到一个地步，声泪俱下。祷告完了，在台中，我说如果今天上帝真的把大陆的门打开了，你怎么样存在？你对那些每一天都是受共产党影响的那些左派分子，你怎么传道？我相信你只会哭，一打仗你就跑走了。他们说，我要问更清楚，你到底讲什么？我说这些从来成为你们所恨的共匪来到你面前，他说你先恨他，你怎么传福音给他？你能传福音给土匪吗？你恨他到骨头的地步，你还能传道给他吗？所以你说，主啊，打开福音的门，打开大陆的门。真的吗？当大陆的门打开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有？你传道的兵器够尖锐吗？你对他们讲话的那些理论足够能够批驳他们受的思想？事实证明没有。所以我们的祷告留在空想，留在理想的错误中间，我们真正出阵，在战地里面拿起武器跟他们对斗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受任何的训练。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就是祷告祷告，结果1979年以后，邓小平的孩子到美国读书，有高干的分子到美国读书，这些人一去再去，有80年90年就有差不多几十万甚至超过百万的大陆的知识分子到英国、到美国、到法国、到德国、到日本、到澳洲去留学的时候， 教会没有办法传福音给他们，只能爱心请他们吃饭，叫他们参加聚会。他们的孤单在非常痛苦的中间，看着基督徒的爱心跟共产党的不一样，他们就很喜欢到教会，他们就听到。但是他听来听去，听了几年以后，所讲的道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共产思想，他们的这个无神理论，他们的进化架构跟他们的这个物质主义的那种思想训练，没有办法打破他们。他吃了饭再听听，听了再吃饭，结果他说，我现在在美国已经找到职业了，我现在也可以赚钱了，我可以不必吃教会的饭，而你也没有办法打破我的头脑，就一去永远不回头。这是事实。你在美国哪几个神修博士竟然没有办法对一个从共产领受他们教育出来的人，受过无神论训练的思想来传福音？你到底遵循了上帝的使命吗？我讲这些话不是单单批评灵恩派，批评新派，我批评福音派的肤浅。多少台湾东南亚传道人相信到美国拿了那个博士就变成上帝重要的仆人了，但还看不见异象，看不见呼召，看不见使命。结果上帝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带到你面前，你的博士没有办法叫一个人信主，你所有的知识没有办法攻破他的良心。保罗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征战是求主给我能力，能够打破仇敌的营垒，把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至高的事都一项一概打破了，将他们的心意夺回归向上帝。今天请问有多少的青年人，多少的基督徒曾预备自己做这种工作的人？我刚才说要守住真道，固守奥秘，为真道争辩，而且抵抗所有异端，所有哲学文化对基督教的攻击，一方面熟的，第二方面公的，把所有抵挡上帝的那些至高的事，哲学的东西，整个世界的架构完全崩溃下来，把他们的心都回归向上帝。这是公的，熟的同公的两个都做好，你才能说，主啊，我现在在树林的战场上遵行你的命令，我听见你的呼召，我正在执行我应当执行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在哪里？我不要用感情的冲动来刺激你，我不要用人性的软弱使你掉在宗教跟群众的心理中间，我要很严肃的用上帝的道的总原则来启发你，刺激你，来挑战你，来光照你的心，然后对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把你勇士计划的分享成为我的意向，是我看见你要我看见的，把你在时代中间你的命令交给我，给我听见，你要听见你吩咐我做什么，把你在我身上要我做的工作交给我，信透我，使我从今以后可以在战场上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向呼召使命真正成全在你的身上，好像你对主说，主，我在这里，请用我。以赛亚在他的年代做了那时代神要他做的工作，司祭约翰在他的时代做了那时代他应当做的工作，保罗在那时代做了当时他可以做到最好的工作，彼得在他的时代做了他当做的工作。今天在21世纪的这个时代中间，我相信我可能最后5年，我可能最后10年，我现在64岁。这次我有很大的感触，赵天的牧师不在这里，每次我讲他都在，他一定飞来陪我，他的记录反映一些话，他给我的支持，对我的鼓励，把神学讲座搞好，要成为整个中国教会信仰的归正跟整个中国侍奉的这个最大的挑战，给我很大的鼓励。现在他没有了， 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几年可以这样做。我已经每年来19年了，最后这4年每个礼拜来已经4年了。我对你们，我可以说主啊，我做了你要我做对台湾这样做的工作，可以不可以让我问你，有谁说我也是，我也在这里，我愿意照神的吩咐，听见神的呼召，看见神给我的意象，做神要我做的工作，这些神在我身上我应当执行的事。有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最后我用一句境界的话告诉你，欧洲有2代缺乏这种人，现在已经变成后基督教体。我再讲一次，欧洲在2代过去的时间缺乏这种人，所以整个欧洲变成后基督教体。我相信宋博士在1940年代死了，上面带领王明道、尼德森、纪志文到70年代到80年代才死，带领我到了2004年，超越了21世纪还没有死，就因为每20年有这样的人继续往做下去。虽然这些人是少数的，但这些人是时代所需要的。我现在以60多岁的年龄，我求主辅照你，我挑战你看上帝的意象，不是像那些肤浅的人所看见的亮的，是看见神心里中间所定的旨。我求主给你听见他的呼召，不是那些照着世人的主织宗派的吩咐侍奉主，而是照着上帝宝座的权威所呼召出来。我盼望主给你执行他要你执行的真正的使命，使这一代可以继续继承使徒传下来纯正的信仰，坚守真道，争辩到底，抵挡潮流，把人的心里夺回，成为神时代的仆人。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复活的得胜者，现在对他说，我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大家低下头，我们沉思默想这伟大的意象、呼召跟使命，是我们应当顺服、应当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上帝。上帝在这50多年中间，是中华民族200万的基督徒变成将近1亿的基督徒，不是因为大布道家，不是因为许多的神学博士，是因为那些看见十字架异象有复活的大能，顺服上帝的呼召而完成神托付使命的圣徒，献上祭坛被主使用的结果。我们感谢上帝，21世纪是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宣教的事情，21世纪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福音火场，最大传福音的对象的一群的民族。21世纪是神要从中华血统中间兴起更多侍奉主、传道人成为大群的一个世纪。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顺服你，我要照着真正的意向、真正的信仰传统、真正宝座的呼召、真正的信心、真正为人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大能，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祷告顺服，明白你的旨意，一生一世在你的使命中间 被你使用。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许多许多的人，感谢上帝。若有人心里没有平安，现在我给你第二次的呼召。有谁说：“主啊，我也愿意。”如今我顺服你的呼召，请你恭敬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现在我们要一同唱我今奉献。当我们唱的时候，请所有举手的人离开你的位置，站到前头来，一同围绕在主的宝座面前献上自己。现在请刚才举手的人站起来，现在走到前面来，我们顺服主，围在上帝面前。
我今奉献，献上卑微心灵，竭尽我充满我的宝血真理，真理教导我。
站到上面来，你的位置不够，现在站起来，站到上面来，上来。我们再唱：
主啊，我今奉献，献上卑微心灵，竭尽我，充满我的宝血与生命。
站低一点，
你真理教导我。来充满我，灵魂我心灵，我尽全力真理。
再唱，
主啊，我尽奉献，
尽量靠你，
献上卑微的心灵，献尽我，充满我。保全你的真理，你真理教导我。
快一点走上来，靠近一点，
来说满我灵魂，我心灵真心欢迎不停。
姐妹们唱一次，
主啊我心，
靠近来，靠近来，中间来，
献上卑微心灵，竭尽我，充满我的宝血与生命。你真理教导我，
再出来，
你真爱充满我灵魂，我心灵中。
再唱，
主啊，我今奉献，献上卑微心灵，献尽我，
再
献上我的宝血与生命，
尽量尽力，
你真理教导我，
可以从两边上来。
我灵魂，我
严肃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向主仰望，以受教的心领受他给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高牧。今天我还不能讲完最后的一段，怎么清楚主的呼召，怎么分辨真正侍奉跟虚假侍奉的心思，怎能坚守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摆上的忠心，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在明天的聚会中间，我愿意再更深一层，把这些重要的道理向你们传讲。我也相信在以后的日子，这些信息都印成一本书，使全中华民族奉献的人真的认清，真的意向，真的呼召，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奉献，委身顺从以及忠心的侍奉。求主在人的圣灵没有讲清楚的地方，用他的灵光照补满我们所需要的。求主在我们奔跑这条路的软弱过程中间，加添我们心灵的力量，使我们常常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可以挺起来，使我们在为主征战、在正道上持守争辩的时候，当我们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耶和华。 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困倦疲乏，面对强敌将可能脱卸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基督如何顶撞罪恶而被钉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昏迷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他再一次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用智慧分辨清楚真假的事，好叫我们可以忠心掏出喜悦，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现在我请所有在前面的人为自己祷告，所有在下面的人为他们祷告。这是一支新的军队，这是耶和华所呼召，这是神要拣选成为上战线中间在前线征战的人。求主的灵、主的道、主的能力跟主的爱充充满满的领导他们。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一批时代的见证人祷告，求主从我们中间兴起像王明道那样英勇、那样肯牺牲的人，像宋章杰那样拼命、那样为主愿意牺牲自己的人。我们大家恳切开声为今天奉献的人，我们一同开声恳切祷告，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你光照我们，你对于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才成。今天我们听见的声音不是从人耳，我今天的感受的感动是从你的灵魂。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的慈爱，愿主的爱，愿主真理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没有缺少，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你面前，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的慈爱，愿主的这些的名字使用我们，希望你的，希望你的回应，不是你的作为，是你主你忠心的回应。主啊，在持守这道时，求主给我们正面的，主啊，在风雨仇敌的时，求主给我们能力的，我在你面前，能把这样仇敌的灵魂应该放下，把这心力都回，使它完全归向神。说我们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我们有，我们有，我们需要的，需要的是我们一个人的。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愿你捆绑上的咒诅加给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再次为中华民族，求主怜悯我们，不让我们像欧洲那样经过两三代的代谢，我们变成许多以世界统一的人，向世界妥协，变成后基督教时代的人。主，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他们，求主的慈恩。求主的慈爱，给我们清楚看见你天上的地球，给我们清楚看见你给我们的福分，也清楚有力量做成你交托我们要遵守的使命。我们把一切都要变成你，变成思念的你。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我祈求。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显得奇迹我心，荣耀归主名。再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显得奇迹我心。荣耀归主名，再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显得奇迹我心，
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今天晚上我要所有奉献的人，在你们自己的圣经的第一面写下，今天2004年2月29日，我把自己奉献，我愿意一生不违背天上来的意向呼召，达到神要我遵行的使命，愿一切荣耀归上帝。阿门。你们没有回去以前，在你们的这一本诗歌本的后面有个回应的问卷，下面你的名字、性别、所属的教会、年龄、通信地址，你们把它写下，把它撕下来，你们交给招待人，然后你才离开这个地方。凡是现在没有把诗歌带来的，大家回去你填完了，撕下交给招待人，你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上帝，使一些人听清楚了什么是意向，什么是呼召，也清楚应当怎样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上有份。我相信我每一年每一个月所侍奉所带领的聚会，都有神的灵显明他与我们同在，也呼召人顺服上帝。愿中华大地，愿台湾整个岛，因为这些人奉献，有更多人归向上帝，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成为基督的精兵。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现在我们一同低头在主的面前，愿凭着永佑之血，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群羊大牧人的上帝，亲自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更叫你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借着基督使你们心中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主与你同在，使你在你的教会中间尽心侍奉，荣耀上帝，与众圣徒一同长进。如果你发现你的教会是不遵守真道，而你在其中不能长进，你尽你的力量做见证，又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尊重，神许可引导你，你就要选择一个你能长进、能见证、能侍奉的真教会。如果你知道你所谓的加入的教会是走错的道路，而他们不但不悔改，也讥笑你，你就不要在他们的罪中有份。求主给你智慧，懂得怎样行怎么做，愿上帝复兴他的工作，用你成全他的旨意。你们现在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你们的座位，写下你们的决志，交给招待人，然后离开，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现在主与你们同在，彼此握手，然后离开台上。祝你们同在，晚安。